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要住在神里面第三讲。在前两次分享中，我们讲要住在神里面的第一讲和第二讲。第一讲强调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。第二讲强调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我们认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我们要讲第三讲，他强调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我们常住在神的爱中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这样说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精辟又深奥，我们从四方面思想它。第一，圣经说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这经文有两点要思想，第一，神对我们的爱，第二，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现在我们看神对我们的爱，其实神一直都爱我们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说，神向以色列人宣告说，我用永远的爱爱你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说，神爱世人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说，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罗马书五章五节说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，看哪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启示录三章九节说，我要使那撒旦疑惑的，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从头到尾都在传达神爱我们的信息，这是令人欢欣鼓舞安慰的事。第二，约翰说我们也知道也信啊，这是多么宝贵，因为使徒们也知道也相信，这说出了一个真信仰的实质。知道是属于人头脑和理智的范畴，相信是属于人内心和灵魂的范畴。在信仰的道路上，这两个范畴都必要，缺一不可。你若只知道有神，这位神不一定是你的，你要相信而接受神，神才是你的。你若只知道神，你是在外面，没有真正体验神。只有相信而接受神的人，才能进入神的里面。你若只知道神，你知道其然，不知道其所以然。但你知道也相信，你就知道其然，也知道其所以然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有神，也不知道神的爱，更不相信神的爱。相反的，他们质疑神的存在，质疑神的爱，误会神的爱，这是非常遗憾和可惜的。第二，圣经说神就是爱，爱充满在三位一体真神的里面。请我们看圣经是怎样说的，论父爱子，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，父对子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论子爱父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耶稣说，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。论圣灵是爱，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说，借着圣灵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从以上经文我们看到爱充满在圣父圣子圣灵之中， 神就是爱。你若问我哪个表达最能贴切地描述神，我想是爱，因为爱是神的性情，神就是爱。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我们拥有他的性情，活出他的生命，表彰他的种美。第三，圣经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。你问经文说住在爱里面，这爱如何？是人间任何一种爱吗？回答不是。经文提到爱是神的爱。让我告诉大家，在希腊文中有四个字描写爱，一个是 eros， 情爱。情爱是恋慕对方，是盼望对方满足他，是只顾自我的感觉，不顾对方的感受。一个是 phileo， 友爱，是互相的爱。这种爱必须是兴趣相同，说话投机。这种爱的排他性强，因为与他谈不来的人，我就不爱他。一个是 storge， 父母对孩子的爱，是骨肉亲情的爱。还有一个是 agape， 神之爱，是神对人的深恩厚爱。神的爱是圣洁的，是充满怜悯和体恤的。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对他好，乃是神看到我们的需要而施恩于我们。神爱我们并不期待我们报答，因为我们不能拿什么报答神。所以住在爱里面的完整意思是住在神之爱的里面。从生活应用的角度看，就是住在神圣洁的爱里，住在神真理的爱里，住在神公义的爱里，住在神恩慈的爱里，住在神牺牲舍己的爱里等等。当我们这样满有神的爱，活出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住在神里面。第四，圣经说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神住在我们里面，说明神以我们的心为他的殿，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居所。神住在我们里面，说明神时刻与我们同在，他要管理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与我们有美好的沟通，也要借着我们去做他的工，去表彰他，见证他，活出他，传扬他，荣耀他。弟兄姐妹，以下让我分享经文在生活上的一些应用。第一，神这样爱我们，我们要从圣经去学习，去了解，去知道，去明白神的爱。如以弗所书第三章17-19节所说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又像犹大书说的，保守自己，藏在神的爱中。第二，从字面上知道神的爱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相信。相信使人进入神的爱，经历神的爱，体验神的爱，享受神的爱。第三，神就是爱是最伟大的神学。神就是爱开启神学的一扇门户。神就是爱解释了人思想里的很多问题。例如第一，这解释了神的创造。有时我们觉得稀奇，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和人类呢？世界好像给他带来很多烦恼，人又是这样的缺乏敬畏，人不顺服神，不理会神，还不断叫神担忧，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与人类？答案是神就是爱。神既是爱，就不单独存在，爱是有对象的。所以神创造人类，他也给所爱的人类预备一个美丽的世界，其中包括阳光、空气、雨露、花草、树木和地球上的一切。第二，这解释了人的自由意志。 人做教人活在一个预先设定的环境里，到了时候就讲一些话，做一些动作，但那些话虽然好听，表现虽然好看，我们会说那是被操纵的，一点也不可贵。没错，神也不造这种人，因神是爱，神要人自动自发地爱他，神要人认识他，自愿地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尽情爱他。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，使人能够用内心至诚的爱与他沟通。第三，这解释了神对人的爱顾和保护。有人问，神为什么不造人以后让人用智慧、定律、秩序去自由发挥呢？答案是，神就是爱，他造好了一切，还继续托住一切、经营一切、看顾一切。神对人无微不至的爱顾，能力的保守，智慧的指引，及时的供应，奇妙的拯救，通过这些，人们能够认识这位神的爱。第四，这解释了神的救赎。有人说，神不是律法、公义、审判吗？人犯罪就让他去承担死亡、刑罚和毁灭的后果吧。但神就是爱，他必须想出补救的方法，他必须寻找失散的人，他必须拯救堕落的人类。所以神差主耶稣来到世界，担当人类的罪，为人的罪替死在十字架上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第五，这解释了神差遣他仆人不辞劳苦，不畏艰辛，不远千里，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各个洲岛海洋各个角落。因为神就是爱，他要使每一个地方的人有机会听见福音，认识神而得救。第六，这解释了最后的审判为什么迟迟未临到世界。彼得在后书第三章九节说，有人挑战神，说要回来的应许还没有成就，他们以为神当言了。彼得回答这个问题说，其实神不是当言，乃是宽容，因为神就是爱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第七，这解释了神赐给我们的永生和他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。神不要人活像一朵花、一根草、一棵树，活几十年、几百年就枯干了、死了、完了。不，神就是爱，他不要我们与他永远隔绝，所以他赐给我们永生。他为信靠他的人预备永远美丽的天家，他使我们能够永远与他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神就是爱，神爱你，这是无与伦比的好消息。盼望你今天就来经历他，拥有他，享受他，也要永远感激他，歌颂他，敬拜他，侍奉他，赞美他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In its full